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。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，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回到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长长的故事，叫做一个广州女子的泸沽湖之恋。那么我们刚才在上半节的故事当中是分享到了他们最初的相识，还有短暂的分开，那后来好像双方之间有了一点感觉，那女主人公呢又在一个朋友的陪伴下回到了泸沽湖。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当中。
或许我只是在试图找寻一个遗失的梦，却发现夜晚的妩媚竟然是如此的动人，枕着泛起的轻柔，沉醉于迷茫的思绪，我悄悄地闭上眼睛，唱起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
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去湖边，看到大郎的表哥，他说大郎出去划船了。我说请你告诉他，我回来找他，还住在原来的旅店，原来的房间。一天过去了，大郎没有来。一个晚上过去了，大郎还是没有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来到了湖边，大郎表哥说他在村口一个小店里帮忙，他说你过去找他吧。北京男孩很气愤，说他这是干什么，我们这么远跑回来找他，他怎么一点都不热情。我想了想，既然来了还是去一趟吧。于是我们两个去了小店，当时大郎看到我淡淡地说了声来了，没有什么惊喜。我只好说我们去对面玩，路过这里。大郎说那中午过来吃饭吧。中午我们去到店里，大郎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们自己吃，吃完了自己付账。北京男孩已经很生气了，他说海伦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他好像并不欢迎我们。那天晚上我告诉我自己，如果今天晚上大郎还不来找我，我就回去。晚上我们坐在旅店里说话，我听到外面有人趟着水走来的声音，出门一看，果然是大郎。我们坐在一起坐了很久，他才告诉我，原来他此刻还有一个正在走婚的女友。他说他今天去和女友说分手，看到对方哭得很伤心，也很难过。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非常的真诚，他望着我的眼睛清澈而坦然。也就是这种感觉吧，让我听从了心底的召唤，走进了这个男人的心。来泸沽湖之前，我正和朋友搞一个旅游俱乐部，当时有一个会在昆明开，我就问大郎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，他说好。于是我们一起去了昆明，我父母家在昆明，我想带大郎去见父母，又知道知识分子的父母一定不会接受大郎，于是我叫了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，三个人一起去了我家。父母当时也没有察觉到什么。大郎在昆明住了几天，很不习惯。 他说空气不好，吃的也不习惯。于是我们一开完会就又回到了泸沽湖。此时大郎对我说，他要和表哥上山放牛。原来他们村在庄稼种上之后，就会把牛赶到山上，村里的男人要轮流上山看牛。我们听了很高兴，说我们一起去。于是大家收拾东西，跟着大郎和表哥上山。山路很难走，满山都是蚂蟥。大郎让我走在前面，他说蚂蟥是闻到人味才出来的，走在最前面的安全一点。还告诉我，万一被蚂蟥咬了，千万不能用手去扯，因为一扯可能将它的头扯断，留在人体内传染病菌，撒点盐上去它就掉下来了。一路上不断有蚂蟥掉下来，好在我走在前面，反应又快，还好没被咬到，可后面的人就伤痕累累。山上的条件很艰苦，只有一个破草棚，中间生着火，我们每人在一个角落铺张毯子睡觉，没有水洗脸洗澡，饿了只能烤些土豆吃。可我还是很高兴，我喜欢这种旷野中的生活，喜欢大自然对我的恩赐，也喜欢眼前这个坦率真诚充满自然的摩梭男人。八天之后，我们回到山下，我开始把我所有的状况告诉大郎。大郎很率真地说，他不在乎，他不在乎我结过婚，不在乎我有一个儿子，也不在乎我比他大六岁。他很真诚，一点也不做作，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。而我心里也明白，我已经无法再逃避，如果我想和大郎在一起，那我必须回到现实中，必须回到广州，面对我无法逃避的一切。回到广州，我必须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。前夫家几代单传，而我生的又是个儿子，他是绝不会把儿子给我的。可儿子从小是我一手带大，离开儿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无奈。我没有隐瞒，把我和大郎的事情告诉了丈夫。当然他很生气，狠狠地打了我，还把这事儿打电话告诉了我父母。虽然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，可他们还是差点为此和我断绝关系。我心中真的很难过，我也想过放弃，想过留在广州不再回泸沽湖，起码在广州我可以经常看到儿子。可是我的心却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，魂牵梦萦，难以割舍。好像是命中注定我是属于那片土地的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再回泸沽湖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怀上了大郎的孩子。没有办法，我咬咬牙把手续办完，一个人前往泸沽湖。那真是一段肝肠寸断的旅程。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哭，想儿子。大郎不知道怎么安慰我，他只是一直说，要不我去广州把儿子给你抢回来吧。这让我又好气又好笑。我和大郎正式结了婚，这在泸沽湖是很少有的事情。因为大郎的父母是文革时结的婚，那时候政策不允许走婚，他们就正式结了婚。而大郎的父亲在当地的一个学校当校长，也接受外面的文化，所以我才能正式的嫁进他家。这期间我一边等着孩子出生，一边跟着大郎了解他们那里的文化和风俗，日子过得很幸福很快乐。除了想儿子，我想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了。1999年我生下了儿子，当时我想我还是应该回到广州去工作，因为我熟悉城市里的一切。 儿子满月后，我和大郎商量，大郎非常不愿意离开泸沽湖，我也不想勉强他。我说我先回去，条件一定很艰苦，空气不如泸沽湖清新，天气又热，我们肯定也买不起空调，还要租房子。大郎开始决定不跟我走，可是当我临走的时候，他又说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，你一个人的话我不放心，再说我还可以帮你搬搬东西什么的。当时我真的很感动，于是收拾行装，带着大郎回到广州。我们租好房子便开始找工作，我也帮大郎找到了一份工作。过了不久，我发现大郎根本不适合在广州生活，他不习惯广州的环境，也不懂这里的人情世故。租好房子那一天，我对他说，广州小偷多，让他出门一定锁好房门。结果他跑去跟人家邻居说，这里小偷多，我们认识一下，互相帮忙看看家吧。他1.8米的个子晒得黑黑的，把邻居吓得不敢出门，以为他是坏人。他出去工作，我叮嘱他不要告诉人家他的身份，可是一天不到，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了他的底细。半夜12点，他突然大声唱歌，吓得我赶紧去捂他的嘴，怕吵了邻居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大郎开始变了，变得不爱说话，晚上街上的车声吵得他睡不着觉，他就像一株珍惜的植物，被移植到不属于他的土地上，开始一天天的枯萎凋零。而我也开始一天天的想念泸沽湖，想念那个纯净而自然的地方。有一天朋友对我说，既然你那么喜欢那里，为什么不回去？那一刻我也突然想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们能跟着大郎回泸沽湖去生活呢？那里是他的家，也是我的家。终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泸沽湖，在大郎的欣喜雀跃中，我却在思考我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。我无法像这里的妇女一样做田里的事情，也不会养猪，我如何为生呢？首先我把离婚时分得的几万元钱拿出来，让大郎他们家盖了房子，办了一个旅店。而我一直对泸沽湖的文化和这里独特的风俗民情很有兴趣，于是我决定办个展览，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里的情况。我一个人找资料做展板，编写中英文解说词，忙得天昏地暗。大郎也和我一起跑到昆明做展板，再运回泸沽湖。我们还跑去找了许多旅行社，向他们推荐我们的展览。他们说很好，这样的展览真的很好。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去，等着大批的游客上门，结果我们失望了。泸沽湖边的村子叫落水村，分为上村和下村，上村在公路边，下村在湖边。也许是因为大郎家住在上村，离湖比较远，游人也比较少，所以我们的展览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游客。手上的钱已经用完了，生存成了头等大事。从小我就有了一个梦想，背着背包走遍天涯。可是当我真的如愿以偿背起行囊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人是现实的，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。我问朋友借了些钱，在泸沽湖开了一个酒吧，就叫大郎吧。每当有客人来到大郎吧，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摩梭独特的风情和文化。而这时候我的故事也被一些电视台和报纸报道，前来找我们的客人很多，大郎吧也得以艰难地维持下去。而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为当地文化的传播和保护做一些工作，但行动起来之后却发现非常的艰难。当地有一种达巴文化，和丽江的东巴文化不同的是，只通过语言传播，没有文字记载。我现在发现会说这种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，濒临消亡。于是我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。 我让大郎陪我去到一些老人家里，请他们口述，大郎翻译，我来记录。可是这些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，一来我没有好的录音设备，这些话又很难懂，让他们反复说他们也觉得烦；二来只要我一离开，酒吧的生意就一落千丈，为了生存我还必须回到酒吧。浪漫美丽的爱情变成一副日复一日的生活时，以前许多想不到的问题都开始出现。我和大郎也有了矛盾和隔阂，和他在一起让我最幸福的就是大郎给了我绝对的自由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我想干什么，他都会兴致勃勃地支持我。比如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说不如我们关了酒吧到湖边住几天吧，他马上就跳起来收拾行李。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人，他喜欢喝酒，不喜欢待在酒吧，更不喜欢反复向客人讲述我们的故事，陪客人照相也让他很烦。可是客人到酒吧来就是为了来看我们，和我们聊聊天，我一个人又实在忙不过来，有时候让他少喝些酒，多帮忙酒吧的事儿，他就不高兴，为此我也很痛苦。我想当初我爱上他就是因为他这份自由自在的天然品性，可是生活中我又多希望他能帮帮我，多为我们的生活着想。或许人总是这样矛盾的吧。我也曾经苦恼地对他说，不如我们离婚，还是像当地人一样走婚吧。我知道大郎和我在一起会受到许多的束缚，同时他每天也要面对许多的诱惑，毕竟他们有着走婚的风俗，加上有许多外来的女子也会向他表示好感，他和我习惯的婚姻是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如何，但是我相信不管我和大郎将来能不能永远在一起，我都会继续做我现在做的事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找到一些环保部门的资助，尽快把达巴文化的整理工作做好。我还想在泸沽湖的每个村找一个家庭，跟踪他们的生活，真正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做这些事情。我把这些事情写下来，写了一本书，讲述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，相信不久就可以出版。这次回广州是来看儿子的，我每年都会回来看看他，带他吃吃饭，毕竟我是他的母亲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割舍不下的爱。在昆明，我和大郎的儿子也上学了，由我父母照顾着，小家伙非常聪明可爱，我希望他能够受良好的教育，也希望他能够像爸爸一样纯真善良。最近我在丽江也开了一间酒吧，我知道路很艰难也很艰苦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。生命就像是一个旅程，我努力去做了，也用心欣赏了身边的风景，更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这一路的美丽留给更多的人去欣赏。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，我都无怨无悔。
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leaded with you,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,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?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,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, would you everLet me down. Well, I'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. It's just that I'm worried
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广州女子的泸沽湖之恋。接着最后的这首英文歌结束我们本周的似水流年，下周六让我们再次相约似水流年。 Call your name.